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中国艺术品界的交易航空母舰保利拍卖，艺术收藏能够陶冶性情，增进知识，升华品味。就让中国首屈一指的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专家和您分享艺术、古董收藏与文物征集拍卖的专业知识，带领您进入一品古物珍万收藏的宝库。欢迎回到乐活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张志斌。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播出过许多次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一些专家们谈到收藏品的鉴定、拍卖等等相关的话题。有许多听众朋友开始渐渐的对于古董、书画、陶瓷或是其他收藏品的收藏或是拍卖等等开始产生了兴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为您播出的是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李雪松先生的一段访谈。李副总他本身也是中国古代的书画专家，而他对书画乃至于整个拍卖的过程都是相当有研究的。那么今天在访谈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可能会很好奇的，如果拍卖公司碰到一些不知道真假的藏品要怎么样来处理。相关的话题我们来听听李雪松副总经理的说明。拍卖公司会不会碰到像是如果是真的是比较古代作品一些临摹或者伪作的一些情况会不会出现，就是说拿去拍卖结果发现这个作品并不是真实的那个作者的作品，而是后人去模仿出来的？
对，这个是很常见的状况，因为古代艺术品流传下来真伪杂糅，这个而且呢作伪的这个缘由和起因都非常复杂，所以是一个困扰古代书画的一个问题。但是恰恰呢因为有真伪杂糅的状况，所以这也是古代书画市场最有挑战性或者最有魅力的一点，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去选择买那些标准的作品，然后那些看起来有点疑问的作品我们会放弃，或者说我们出相对会出比较保守的价格去购买。但是也不排除确实我们民间的藏家也有很多高手，可以在大家都看假的情况下他们把它买下来，最后证明它是真的，那这也是一种奇迹，因为它既然大家都看假，它的成交的价位相对一定会便宜，所以高价成交的高价买到的也未必一定是真迹，这个低价买到的作品也未必一定是假的，这就是古代书画的一个特点，也是它有意思好玩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就是刚才您讲到说确定知道是不好的东西了是不是就没价值呢，实际上也不是。古代书画呢我们的拍卖通常确定无疑的真迹占的比例是有限的，因为确实古代比如说我们一场拍卖可能有文征明有董其昌有很多，但并不意味着每一件作品都是百分之百可以肯定是真迹的，而是呢我们判断它有相当的年代，比如说明末的人仿的明中期的画家，而且水平非常接近达到相当的程度，或者是呢在后期的比如说清代或者民国的流传的时候它是有注录有记载的被名家收藏过的，甚至有一些假的作品但是后面有非常多的收藏家的真迹的提拔，比如说有张大千这些人的提拔，那它本身也是具有相当的水准和价值的，它可能比真正的真迹要便宜一些，但是呢它可能也会达到相当高的价格。我们经常有一些作品确实确定是不行的，比较大名头的宋元的作品最后拍出的价钱大概只有100万-200万人民币，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肯定是不对的作品，但是呢它的仿造的年代和水准是还仍然是具有相当的收藏价值的，这就是古代书画的一个状态，未必一定是真迹，但只要是真迹一定 会卖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价格，大概就是这个状态。
是，那您提到说这个未必是真机，那像这样的判别是谁来做呢？例如说，像是你们鉴定的专家会在这个，好比说保利发行的图录或者说拍卖的说明上就提到这个未必是真机，还是说投标来竞拍的这些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眼力去判断？
那实际上这一点上，我们大概是通过估价来反映，就是我们不确定的情况下，这个估价一定会偏低。我们不会把一件显然不确定的东西标一个高的价钱在那标，以至于可能，那如果那样的话，可能会造成竞买人比较大的损失，因为竞买人的眼力或者他鉴定的水平可能更弱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会看错，他会把一个不好的东西买下来。那我们拍卖行推的重要的、相对估价比较高的这个拍品，我们通常还是有非常大的把握的。比如说像塔山寺面积，我们敢定它底价1亿，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对它的一个肯定的程度。那当时文化苏提通过手机签的时候签这个200人民币，也是反映了当时我只能判断他明代以后的题跋是对的，但是元代的部分在没有见到原件的情况下不敢肯定，所以这些价格也是能反映对这个拍品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所以从竞买人来讲呢，不用过于担心这些大的拍卖公司的一个水准。通常我想，已经我们看到的在市场上，比如说苏富比啊、佳士得呀、中国的保利啊、嘉德这些大的公司，它基本上还是具备了一定的水准和能力，它可以把显然不对的东西可以淘汰出去。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疑问的东西，在估价上要进行一些调整，这些能力我想应该都是具备的。
是，所以说你们在等于说征集也好，或者说在跟这个藏家沟通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注意到这些？就是如果你们觉得说这个东西疑似不是真机，但是他原本的收藏者，好比说像您提到家传好几代，他一心都是认为这个是真机，那在认知上有差距的话，这个方面是不是也是拍卖公司的人要去想办法沟通，以提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估价？
对，您问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就是，一个合同，一个委托拍卖合同的达成，一定是双方自愿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在看法上存在分歧，或者说是在价值判断上有比较大的分歧，那是不能够去顺利的把这个签下来的，因为任何一方勉强另一方都是，不可取的方法。所以这个沟通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实际上，我相信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基于对这一件作品的判断的准确程度。无论如何，拍卖公司的人员经验更丰富，所以承担的责任应该也更大。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拍卖公司会尽量的做到有一颗公平心去来判断一个拍品，也避免让收藏的这一方的这个委托方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说是过于疏忽的来看待，都是不对的。所以如何客观看待，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谨慎对待的一个问题。
是，那我们前面聊过一个乾隆的白塔山记，那这个背后的故事也相当的精彩。那不晓得李总，您方不方便在节目里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说，我相信，好比说以白塔山记来讲好了，原来的这个收藏家花了10多年这么大的功夫去把它尽量收集在一起，只差一个作品而已。那么他为什么要拿出来拍卖？像这一类，他们收藏家会不会跟拍卖公司的人透露说，他们需要拿出来拍卖的原因是经济的原因，还是说纯粹是市场利益的原因，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故事？
是这样，就是这一件作品《白塔山记》的作品的委托方比较特殊，就是他是一个在中国大陆非常有名、非常有成就的一个收藏家。那他收藏乾隆皇帝收藏过的这个书画作品大概有几十件之多，而他用了的时间大概是用了20年的时间来积累完成的。那实际上呢？作为一个有对市场有贡献的这个收藏家来讲，实际上他要保障市场上要有一定的流动性，而不是都买了 之后就再也不卖了。如果那样的话，实际上，尤其像古代书画，它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那如果是来一个大的藏家，他买了若干件，他给锁定在那里不动，再来一个又买若干件，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市场肯定就枯竭掉了。所以，一个比较理性的或者说比较负责任的收藏家，他应该也要保证适当程度的市场上要放出一些东西来，让别人的人还有机会再进入进来。如果大家都不卖，那可能就新的收藏者就完全没得可收了。所以从这个流动性来讲呢，我讲到这些大的这些客人，实际上他们都会注意到市场上那点情况。当然，它取决于在哪个公司往外放这个东西，委托交给哪家公司拍卖，这是他们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但我相信呢，在自己的藏品里面选一些东西拿出来，再回报到市场上去，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是，那应该也有一些私人的藏家，他可能就是私底下，例如说家庭经济的状况啊，或者说是什么分家产之类的。那像这一类的事情，就是通常你们会不会在意说这个人为什么要把东西拿出来卖，甚至这个背后会不会可能有一些引起一些纠纷，例如说像是遗产分配之类的事情？
对，那实际上我的经验就是北美我来这个18次，实际上很多，七八十岁的一些委托方，往往并非一定是为了把这东西要卖多少钱，而是呢确实存在的一个状况，就是北美的移民的老的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可能对中国的文化确实兴趣不大了。甚至有一些家庭的这个年轻人，可能对已经不会讲中文了。那确实这些东西放在家里，这样下去，那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所以很多老人七八十岁的时候，趁着自己的身体各方面的状态都不错，然后把家里的收藏、把祖上的收藏拿出来，把它做一个安排，然后分配给子女。我觉得这应该是个更好的选择。而且呢，也给这些藏品本身去寻找一个更好的一个保管它的一个主人，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事情。因为确实后来参与竞投的这些人，他们是真金白银的去高价把这些东西从拍卖市场上买回家，他一定会非常善待他，这也是我们期望的，而且也是可以拿来安慰之前的藏家，就是他们委托的拍品真的会被人重视，被人保管，甚至呢，在他们手里可以，在新的藏家手里可以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可以更多的人喜欢，这个是更有意义。
是，那李总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也是蛮外行，但是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常常在看一些影视剧啊、电影作品啊或小说里面，看到说有一些什么专偷艺术品的大盗，然后去偷了一些作品，然后再拿到市场上卖，那就让我想起说，像拍卖公司面对一些，尤其是可能一些名家或者古代的书画作品之类的东西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考虑，除了这个东西它的真假以外，会不会考虑到它的来源？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是来路不明，或者说甚至是可能是像我提到的这种比较戏剧性的情况的话，你们会怎么样的来处理？
通常我们还是，抱着要相信委托方，相信带来这个藏品的人的这个对物品的一个拥有权，因为毕竟是在他手里拿来的，所以在实际的操作之中，我们也不太可能去，过多的盘问对方到底是怎么得到，是不是这个物品本身存在着法律上的问题，或者是来源上的缺陷。有什么瑕疵，这些问题可能很难去在事前保障。但是我相信呢，就是，通常情况下，客人把藏品送到，比如像保利这样的公司来进行公开的拍卖，通常的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因为真正的所谓的有分歧的，或者是赃物啊，或者是有家产的这个分割的这个法律纠纷的这些作品。如果有人去刻意卖它的话，可能通常会选择私下的悄悄把它卖掉，而不是放到拍卖市场公开的进行。因为像保利这样的拍卖公司，它除了几万册的投录的这个发送之外，它还有网上、互联网上的这个预展，大家全球的人只要想看都可以看得到。那 每一件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出现有争议的拍品在拍场上出现，那相应的机关，比如说大陆的这种公安机关啊，或者是什么警察机构啊，他肯定会接到投诉或者是接到举报的话，那他一定会跟拍卖公司进行接触。我想这些年偶尔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国内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在北美这面，我们有，我想我的委托方会超过2000个家庭，好像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它还是比较一个小概率的事件。
以上就是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的李雪松副总经理，同时他也是中国书画专家，关于收藏拍卖一些有趣话题的分享。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跟这个古董有关的，是2013年在中港台掀起相当大的话题的一部电影，由刘德华跟林志玲主演的《天机富春山居图》，就是描写元代名画《富春山居图》引起各方势力要来抢夺的一个故事，这部电影的片尾曲《天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活好时光，我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钟再会。
对的，情的虚伪，笑的虚伪，只因为你哭的真恳，慈悲真实残忍，拥抱你体温，看不清责任，同情你这个伤人，比我痛苦，比我忠贞。世界不止两个人，我们都在舍己为人。祝福你的余生，拥抱伟大，爱不敢爱，恨不能恨。失去你舍己。